地狱限制。他相信基督能胜过疾病，还不知道基督是生命的主，是复活的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软弱残缺的时候？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情绪？我们会不会说，主啊，如果下半年不给我工作就完了，主啊，如果明年还不结婚就太晚了，主啊，如果这个暑假孩子还没起舌，他这辈子就完了，主啊，如果配偶还不改变，这婚姻就撑不下去了。当我们把自己的时间表换成神应该 meet 的 deadline， 弟兄姐妹，到底是谁在做主啊？是我们还是基督？虽然大臣的信心有软弱残缺，但他身上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他没有被耶稣冒犯，他清楚知道儿子的生死全掌握在基督的手中，自己唯一的盼望就在于他。他锲而不舍，越发谦卑地恳求主。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的教导，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为什么不可灰心呢？不是因为我们一直求把神给弄反了，只好勉强给你成就，而是因为他是慈爱的父，他乐意我们来亲近他。祷告最大的果效不是改变神，而是让我们在祷告中被神来改变，变得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越来越愿意顺服他的旨意。就像这个大臣，当他听到耶稣说回去吧，你的儿子已经活了，他信了基督的话就回去了。那主透过大臣在祷告上跟他摔跤，把他从相信基督能医治带到相信医治的基督。基督透过他的话立刻医治了大臣的儿子，他的话大有权柄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风浪、疾病、污鬼、死亡都听他的命令。除此以外，大臣因信他和他的话语，灵魂也得到了拯救，他得到了永生生命。他从见神迹才信，进入到听主的话就信的信仰之门。他不再需要基督到场，只要主这句话就够了。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他已经从主的话得着了确据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从主的话得着确据？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，还是基督和他的话语上？若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，当神迹停止，环境艰苦，我们的信心会不会翻车？会不会走信心成长的路？让我们因他是主而信，因他的话而信，即便看不见神迹，仍然相信他的信实 就像戴德生说的，心成为眼见。从看见到见证主荣耀，大臣信耶稣说的话就回去了，还没到家就遇见仆人来报信，他得知儿子活了，正是耶稣说话的时间，他的信心得到印证，很快成了眼见。大臣信心的飞跃是从风闻耶稣到看见耶稣，当他与主面对面时，他不仅体会到拿撒勒人的亲切，更感受到基督的圣洁，尤其是他的责备更是对他的当头棒喝。我们有时来到主的面前，希望主解决问题，结果主先解决我们，我们求主改变环境，主却先指出我们的问题。就像大卫的忏悔诗，我们一起读：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主责备我们不是要来羞辱我们，而是要对我们的错误进行归正。基督不只是要医治大臣的儿子，更要得着他的全家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很多人得了医治，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得着永生。大臣逐渐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不只是个行神迹的，更是以色列的圣者，在圣洁的基督面前，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污秽不洁。这是任何人从风闻有主到真正遇见主必有的经历。圣经中许多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，约伯从风闻有主到亲眼见主，他是什么反应？他厌恶自己，在尘土炉灰中懊悔。彼得听从主打了满船的鱼，认出耶稣是基督，伏在他脚前说的什么？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真正遇见主，归向主，也是这样。从前风闻有主，半信半疑，跟基督徒辩论，为自己的口才辩才洋洋得意，向主索要神迹，要基督露个脸给他看看，甚至不知天高地厚，要主击打他，好知道他真的存在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当主在怜悯中透过讲道、查经、读经、祷告，生活中的艰难向我们彰显他的圣洁、他的荣耀，我们立刻谦卑下来，像大卫、约伯、彼得在尘土中懊悔。我们参加受洗典礼的时候，多少人流泪悔改。基督不再是圣经中的人物、历史上的古人，而是依然活着向我们显现的复活主。同样，我们信心的成长不会只停留在遇见主，必然会把我们引向见证主、分享主、传扬主。 大臣向全家见证基督，传扬福音，结果全家怎么样？都信了主，得着永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神常常借着一个人把恩典带进全家？有没有？有，是吧？基本上都是这样，是吧？有时候夫妻一同信主，那真的是有福，是吧？那挪亚因着信，全家都进了方舟；拿和因着信，全家蒙主拯救；腓立比的看守信了主，全家都受了洗。今天也一样，神把我们中间做丈夫的带到基督面前，让他成家中属灵的领袖；神把妻子带到主面前，要他用金钱来影响丈夫；神把父母带到主面前，要让他们带儿女来跟随主；神把儿女带到主面前，要让他们的信心来影响父母。福音进入一个家庭，不会只留在一个房间。大臣为儿子得医治谦卑寻求主，持续的呼求主。我们为家人得永生，要不要谦卑寻求主，持续呼求主？要不要，弟兄姐妹？其实像这个大臣为家人代祷，首先蒙福，蒙福最多的是他本人。他来找耶稣是为了儿子的命，耶稣不但把儿子还给了他，也把自己赐给了他，赐给了他们的全家。如果我们也像这个大臣为家人代祷，首先蒙福，蒙福最多的是谁啊？是我们自己。主一定会把他自己丰丰满满的赐给我们。那耶稣一路引导大臣，他是不是瞎子领瞎子，把人带进坑里了呢？有没有？因为他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就怎么样，不在黑暗里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句话是告诉我们，没有基督，这个世界就是在黑暗里。人间的宗教哲学都是瞎子领瞎子，老瞎子最后抓住的是一张没有药方的白纸，但是大臣抓住的是基督可靠的应许。一个信心最终落空，一个信心成为眼见，一个走向无边的黑暗，一个走向更大的光明。真正决定人生结局的，不是有没有信心，而是信的对象是谁，是信的内容是什么。大臣不但儿子活了，而且全家都信了，他们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按照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什么？审判。为什么大臣的儿子他不但活了，而且全家都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呢？我们记得在旧约时期，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用杖击打审判埃及，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？把水变成血，击打埃及人的生活保障。 在新约时期的加拿，耶稣作为更伟大的摩西，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？把水变成酒，宣告上帝恩典时代的来临。那出埃及最后一个神迹是神击杀埃及人的长子，包括王宫里的法老和他的大臣，他们的长子，让他们遭遇身体灵魂双重的审判。基督在加拿行的最后一个神迹，不但让大臣的儿子身体活了，而且全家人的灵魂都得拯救，活在了永活的上帝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在恩典时代，作为世界的救主，基督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另一个埃及，是罪的埃及，进入另一个迦南，是上帝的同在。他没有向摩西施行审判，因为他就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就是我们的替罪羊，为我们担当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刑罚。他为你我尝了死味，让我们可以像大臣一样，因着信他脱离死亡，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慕道朋友，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因信基督脱离死亡，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？求主施恩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像大臣那样，从风闻到寻求，从祈求到听从，从看见到见证，使福音不只临到我们个人，也临到我们全家，也透过我们进入社区，进入全地。我们唱一段回应的诗歌。我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们可以唱第一、第三段。
明天将如何？ 经过，是我自在，但求主你与我同在，他保全把我遮盖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。
慈悲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教会弟兄姐妹和生活中的困境，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，让我们从风闻有你到真实遇见你。感谢你赐下圣经，你神圣的话语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，不单单是在神迹奇事上，而是行神迹的主和永恒的真理上。感谢你赐下基督和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责备我们，指出我们的罪，指出我们信心的软弱和残缺，一步步带领我们走信心成长的路，经历你信实的应许，不断从信心到眼见，从眼见得着更大的信心。求你也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来见证你的信实，带领家人来认识主，向周围人传扬福音，为他们代祷，让我们同蒙主恩，同得更大的福分。求你怜悯我们中间身体有疾病、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，你赐给他们坚强的信心，让他们经历你变水为酒、化苦为甜、死里复活的大能。求主祝福我们第十二期即将开始的幸福小组，兴起弟兄姐妹来传扬福音，建造门徒，让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满足，让我们丰丰满满的进入你荣耀的同在，让 IM 教会成为金灯台，在这个地方为你发光。感谢赞美主，你顾念怜悯你的子民，你的羊，我们都是软弱，都是残缺，都是小信的人，但是你是我们伟大的救主，我们有你就足够了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